党组织也及邪教的世间表象是它的机体，从根本上主宰着共产党的是最早注入的那个邪灵，它决定着党的邪教本质。共产党的领袖们虽然有教主的身份，但他们只是邪灵和党的代言人与管家。当他们的意志和目的与党一致并能为党所用的时候，他们被选择为领导者。但是当他们不能满足党的需要的时候，他们会被无情地打倒。党的斗争机制保证了只有最狡诈、最邪恶、最强悍的分子才能坐稳共产党教主的席位。中共历史上十几个党领袖都难有好下场，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党的最高领导其实出路有限，要么破门出教，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名垂青史，要么像中共其他总书记那样被党吞噬。群众是共产党奴役和压迫的对象，在共产党控制的范围内，人民群众没有拒绝共产党的权利，却被强迫接受党的领导和承担支持、供养共产党的义务。他们还要在党的铁血威胁下经常接受邪教式洗脑。共产党在中国强迫全民信邪教、供养邪教，却是举世罕见，甚至可以说在全世界独领风骚。党员是被用来充实共产党机体的人群，这部分人中不乏忠厚善良的好人，甚至在社会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越是这样的人，中共就越要拉拢进党内，利用他们的名誉和能力为党服务。还有很多人为了当官，为了高人一等，捞取私利而积极加入共产党，助纣为虐，如鱼得水。也有的人希望一生中能有所作为，因为在共产党统治的天下，除了入党外，没有个人发展的机会而选择加入。生活中还有不少人是为了分套房子，甚至争个进步的面子而入党的。所以中共几千万党员，其中好人坏人都不少，但不管入党的动机是什么，是否自愿，只要在共产党党旗下宣誓，就意味着自愿献身。从此每周的政治学习和组织生活就是不断的洗脑过程，以至于相当比例的人变得少有自我意志，被共产党的邪灵所附体、所主宰。这样的人在共产党内的职能好比是人体的细胞，为机体的存活而不停工作。更悲哀的是，从此党性的紧箍圈加于头上，再想摘下来就难了。一旦人性显露，就很可能遭到整肃和迫害。此时即使想退党，但因为共产党邪教许进不许出，就会被当作叛徒对待。所以人们常常看到共产党员身上普遍存在的双重人格，政治场合的党性一面和日常生活中的人性一面。党的干部是党员中掌握了权力的一个群体，他们虽然在个别的地点、个别的时间和个别的事件上能够表现出个人的善恶或做出个体的决定，但是他们在总体上只能遵照党的意志办事，所谓全党服从中央。他们承上启下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只是党的工具。这些人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又被利用又被打击。这背后的标准则是看你是否跟对了教主，是不是忠心无二。二，为什么人民不觉悟？中国共产党